大家好，欢迎来到手机美术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不讲画啊，做一期番外篇的节目。这期节目的由头呢是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这个参观美术馆的指南类的书。看完了书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有很多想法，很多的这个招数啊，挺有用，挺有实用性的。但是呢，也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也不在这里告诉大家这个书的名字了。那我就把我看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啊，其实主要是一个读后感吧，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所以呢，有一些小的招数啊，有一些小窍门啊，还有一些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参观美术馆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事先要说的呢是，这里的说参观美术馆呢，其实主要是指这个出境游啊，就是参观一些西方的欧美的一些美术馆。这个呢，这个原因呢是一方面是这本书本身也是一个西方人写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的美术馆和西方美术馆有很多不同啊。你比如说，中国美术馆很少有自己的这个基本陈列啊。什么叫基本陈列？就是指这一个美术馆会有一个固定的展览啊，就是这个固定展览几乎是永远都在，所以你去到的那儿呢，你就能看到这个最知名的一些馆藏什么的。这种美术馆在中国其实不多啊，因为中国的美术馆呢，这个首先来说收藏的首先说这个基本上不收藏西方艺术嘛，那收藏的这个中国艺术呢，油画也都是这个现当代的啊。其实很多的收藏反倒是一些这个古代的书画，而古代书画呢是水墨画居多啊，是纸质的，纸质的东西它不能长期的展览，所以它很少能有一个固定的陈列。而西方的美术馆呢，特点就是它会有基本陈列，像卢浮宫啊，奥赛美术馆呐，英国国家画廊啊，大家去了的话都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最经典的馆藏会一直都存在啊，除非有个别的这个画啊，你去的时候赶上它被借展了，或者搞特展的时候这个没有展出啊，这个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主要的这个画作呢还都能看到啊。所以这个是中国美术馆和西方美术馆很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包括咱们北京的国家的这个中国美术馆，实际上你去的话也看不到基本陈列，它也都是一个展览一个展览的这么办下去的啊，它更像是一个展览馆啊，不太像是一个美术馆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参观美术馆呢，主要是指这个去西方的欧美这个美术馆，因为他们的是油画嘛，油画都可以一直展出啊，再就是因为他们会有固定的陈列啊，这是一个原因吧。另外还有一点呢要先交流一下的啊，就是在这个介绍这个读后感之前，我想大家看艺术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比如说看画展看画的目的是什么啊，除了因为他们有名啊，除了因为带来一些审美上的享受啊，有的可能是艺术工作者或者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这个艺术品味艺术兴趣，我们在看艺术作品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没有？我呢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见解吧。我觉得当然可能最常见的看艺术的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是个视觉的东西啊，就我们获取信息的眼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这里边呢就是去欣赏美发现美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感受艺术作品带来的美感啊，而且是比如说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审美的去向，那么这种不同的审美呢会丰富我们的审美的能力啊，提高我们审美的能力。但是我们也会知道艺术作品不都是美的啊，有的时候是在古代是美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看就不美啊，也可能是在我们现在看不美，但是未来有可能是美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啊？有可能是一种感受啊，这种感受呢，有可能是这个那种，比如说有的会给你带来一种莫名其妙啊，就是你会觉得很疑惑啊，这是个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啊，就是会有甚至会给你带来很强烈的那种反应，比如说恶心啊，或者刺激你了啊，或者是让你觉得 很奇怪啊，就这些东西实际上，它并不属于美的范畴，但是它属于，当然你要从大的角度来说，它可能也是美的一部分，但是它是一种，一个这个艺术家发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某种反馈，这种感受性的反馈啊，是我们有时候欣赏艺术的一种收获。当然讲到感受呢，我们还很难避免，就是说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啊，这种感动呢有的时候是有道理的，有的时候是没道理的啊。没道理就是说你看一幅画你有时候会落泪啊，或者说你会觉得啊，它让你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像霍珀的画，像弗里德里希的画，它的那种孤独感给人带来的一种啊，触及心灵的东西啊，那么这个东西，它可能恰恰好好跟某一些有，有想就是有类似心理的人，可能正好建立了一种同理心，所以这种同理心呢，就是你这个感动的来源，这也是我们欣赏，艺术有时候的一个收获。它不一定是这个画有多好看多美，那它可能就是主要反映在这种给你带来的一种共鸣上啊，这种共鸣呢。有的时候他是在这个画面中能够找到依托，有的时候也找不到依托。就像我们讲过徐渭，他画的一个那个葡萄藤啊，枯掉的葡萄藤，那枯掉的葡萄藤或者说不是枯掉的葡萄藤，就是一些杂花什么的，那这些东西怎么能有精神性呢？也就是说你要是有类似的感受的东西，你就跟他建立了一个共鸣啊，你可能是不能像我们说理科生做这个方程式一样在这上面找到所有的依据啊，建立一个联系，它不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啊。那么这个也是欣赏艺术的一个收获。还有一个就是趣味，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一个画啊，它会很有意思啊，会有的时候会像一个破案啊，有的时候会被这个艺术家本身的脑洞啊所觉得很幽默，很好玩儿，就是他会给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很像谜团一样的，就像一个侦探小说一样去看一个画，这个画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想象，这种趣味和这种想象本身所给人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快感，比如说最简单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所以蒙娜丽莎微笑，她为什么要笑？她为什么要抿着嘴笑？啊，所有人说他是不是牙掉了，有的人说他是谁是谁的什么关系了，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艺术的一种趣味啊。还有一就是艺术给人带来的一种思考啊，就是这个画家为什么要这么画，他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为什么要画这个主题，他要表达什么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带有理性的思维的一种审美方式啊，那么也建立了对艺术品的一种思考的模式。这样的思考呢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这种思考本身的价值就是很大的啊，它可能没有单一的一个结论啊，甚至画家都不能给这个他自己的作品定下了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实际上这个思考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先啰嗦一下我个人的见解。那么这本书呢它会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新参观美术馆的一些常遇到的问题啊和一些现象吧，就是一些招数，一些指南啊。那么我也是结合着我个人的经历来跟大家一个一个的说。那首先呢，这个介绍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美术馆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啊，就是保安啊。其实美术馆啊，包括博物馆啊，就是它的这个保安呢。还有甚至保洁阿姨啊，他们都很有的人就像扫地老僧似的啊，就像这个天龙八部里的扫地老僧似的，他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啊，因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常年的在某一个展厅待着啊，他可能就天天看着那几幅画，天天在这个那个展馆里天天面对着他，去他无聊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去看一些细节的东西，所以他看这些作品的时间要远比一般人要长啊。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经常会听到不同的专家，不同的讲解者啊，不同的观众对这幅画的这个解读啊，讲述啊，或者是反应啊，他们都能看到。 所以他们对，当然他们的所谓的专家可能就是只针对这一个展厅的一个专业哈，所以他就会非常熟悉。有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出境游的话可能有一个语言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语言很好的话你可以跟保安沟通一下啊。但这个时期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画院啊，讲这个讲一个画展吧，讲的过程中呢，哎，就特别有意思，都会发现呢很多的就是他所比如说甚至他欠缺的信息啊，那个保安都能够补答上来啊，都能补充进来啊，而且他提到的很多东西那个保安都知道啊，他所以呢他就非常神奇的跟这个保安就交流，发现因为他的反复的听过很多的专家，包括画家的这个子女啊，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士来讲这些话，所以他很多的信息都掌握啊，然后他也反复的看这些话，所以他有，当然我们不能说每个保安都这么厉害，但是确实有这样的高人存在啊，包括我本人也是啊，在这个博物馆做志愿者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保洁员大姐啊，这个保洁员大姐呢，就是在一个展厅里，她会听到很多很多人讲啊，她几乎认识我们所有每一个这个志愿讲解员，她也认识一些啊专职讲解员，她只要没事儿的时候，她擦完玻璃，她可能就站在一旁就听这些人讲，所以她会对每一件都很熟悉，而且她也觉得啊，这个人这么讲，那个人那么讲，怎么讲更好啊？或者他会有一些，还有一些疑问，他会提出很好的这个东西。所以，其实这些人也都挺神的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出境的时候，如果说语言好的话，我觉得保安是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当然，国内的话，你要是参观，咱们说因为美术馆嘛就少一些，但是博物馆比较多，也可以问。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内还是这样的人还是少的，而国外可能也少，但只是说你得问，你得碰啊，就是这样的。其实，蒋勋老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李林灿在台北故宫研究这个《西山行旅图》的时候啊，费了多少年啊，后来发现在这个树枝里边隐藏着范宽的签名啊，然后旁边的一个保洁的一个大爷还是什么一个老头就说，那我早就看着这个范宽这俩字儿，就是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可能真的是人家保洁员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看啊，可能从旁边可能早就看到了啊，这个应该是不是一个虚假的故事。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参观的时候会有一种叫博物馆综合征啊，或者叫美术馆腿啊，就是这个是一种病，不叫病啊，就是一种症状，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累啊，我个人就有这个问题啊，我听到很多别的朋友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疲劳。我个人也属于比较能走的，我走的最多的时候有一天有，就是当然这是指出去徒步了啊，可以走到40公里以上，但是在博物馆的话我基本上走半天，走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废了啊，就非常累。就为什么你在外边走一天都不累，你为什么在美术馆走几个小时你就会觉得非常累啊？这个书上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你在外边徒步的话，你是一个很律动的啊，很有规律的这样的一个走，而且走的速度很快。在美术馆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走得慢，很简单，就是你不可能我在这幅画面前走过不看，对吧？因为你的目的就是去看画，就是去看这些展品，然后这种走法呢，你停下来啊，然后你再启动再走啊，有的地方呢你还要停下很久，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规律的，然后行又比较慢，但是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疲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看画的时候或者是看这些美术作品的时候，你的脑子是高度运转的啊，也就是说你是高度集中在这些作品上边的，所以你会其实是非常不光是费你的这个腿力，而且还费你的脑力，所以两种疲劳叠加在一起的话会非常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的人就是说比较专业的意见的话，就是千万别贪心啊，就一定要劳逸结合。而且现在的很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实际上是不提供座位的啊，我们出境的时候看到西方的美术馆有一些还在展厅中间放一排椅子啊什么的，你国内就更少了，因为它会有什么比如安全上的要求啊，疏散人群啊等等等等的要求，所以很少有这种设定啊。那么 一旦遇到有椅子的地方，有凳子的地方，大家尽可能的坐下来坐一坐，休息一下，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太累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劳逸结合的，如果你特别累的话，你整个后半程的这个参观是非常的，会非常不好的体验，会非常不好的，因为你的所有的疲劳感袭来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在吸收别的东西是很难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大的像纽约大都会或者卢浮宫这样的话，那你中间很有必要找一个像咖啡厅啊或者这样的地方，你去喝杯咖啡啊，吃点东西啊，然后或者找一个遇到是有沙发的地方坐下来呀啊。当然有那种就恰恰好好放在一个就是一幅画的对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坐在那儿看看也蛮好的啊。就是因为你像这个像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博物馆呐、啊，或者像乌菲齐啊，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椅子啊。当然可能有座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大家都很累。但是遇到的话，大家还是要劳逸结合，就是说千万别贪心，因为一旦贪心的话，你以后后半段的这个行程你会很难坚持下来啊。这是第二个要聊的话题。第三个要聊的话题就是这风景画。就是我们在西方看艺术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的风景画，尤其是有一些风景画也没什么人，对吧？我们怎么欣赏风景画啊？就是如果说欣赏宗教画、历史画，这个比较容易啊；欣赏这个肖像画其实也不难啊，主要是看能不能把这个人的精神世界画出来，是吧？还有就是一些技术性的笔法。风景画呢，当然是环境要美，是吧？我们看到这个风景的美。但是呢，有一句话讲的比较好，说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形成新的视野。啊，也就是说，其实优秀的这个风景画家，他核心还是在表达艺术，而不仅仅是我再现一个环境，对吧？就是，所以呢，就是风景笔下的这种风景，和你用照相机拍出的风景还是不应该一样的。那更多的还是要体现我这个画家对这个环境、对这个风景的一个认知啊。就我们上期节目正好讲的这个弗里德里希，他就是一个风景画家，所以他实际上画的有很多的成分是自己的一个想象啊。所以我们其实是感受到心理的一个风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啊，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自然是永恒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自然投射到不同的画家的心里所形成的那种主观的风景却是不同的，所以它能够发展出不同的时期的一种艺术流派啊。你其实我们看风景画的时候也会有区别，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卡纳莱托啊，卡纳莱托的画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再现的啊，甚至是通过那种成像的技术来画这个像画照片一样啊。但是弗里德里希就不是了，他是浪漫主义的啊，他追求的一种崇高的这个壮美的啊，甚至有点灾难美学的一种东西。包括我们说透纳，对吧？透纳画的一种很那种台风啊，那种表达崇高的那种风景是非常多的，那就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景的审美了。可是到了印象派，我们再看莫奈笔下的那个鲁昂大教堂啊，那个风景他就追求了不同的，他就追求光啊，现那种真实的光在不同的时段所形成的色彩的不一致啊，就他喜欢是那样的一种风景，就是那样的一个审美，就是印象派的审美啊，印象派的审美。那到了塞尚，塞尚的时候又开始追求比较现代的一种审美了，他对颜色的一种研究，他对这个景深和色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啊，包括这种面块的研究啊，它就会形成了另外一种审美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欣赏不同的风景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欣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流派对风景的一种认知、思考、审美啊，这就是我们看风景画的一个钥匙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看到风景画的时候，这个画对我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你比如说，还说弗里德里希，那弗里德里希的画中经常会有一个背影啊，一个人的背影。那么这个人的背影在和这个大的环境，比如说很苍茫的海，或者是雾海、云海这样的大的环境，那它给人形成的一种什么感受？这个感受对我们这个看画的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啊，或者说。 它让我想起了我某一次旅游啊，或者说它让我想起了我人生中的某一个特殊的经验啊，这个些东西是我们看这个风景画的时候啊所需要就是比较重点关注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有可能是这个作品本身，但是我们更要关注是这个作品本身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反馈，就是我们对这个艺术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啊，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吧。那么我们再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在美术馆中我们还可以干一件事儿，就是观察人。我们到美术馆里除了看这些作品之外，当然我们可能对这些作品本身也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反馈，然后我们自己去关照这种反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别人怎么看画啊，有的时候呢特别有意思，就是有的人会在一幅画之前站很久，或者他们在聊天，他们在交流啊，对一幅画的感受。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还是说很厌恶还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艺术是怎么发生的啊，艺术是怎么发生，因为艺术只有跟人产生关系它才叫艺术。如果说晚上我们说经常有一个说法，就是晚上关灯了，那么这个艺术作品它面前没有人的话，它其实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了，因为它跟人不再产生反应和关系了啊。所以到美术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别人怎么去看一幅画，看一个作品啊，这个作品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啊。当然我们这里都可以插一点，不同的人对艺术作品的那个就欣赏的偏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可能就特别喜欢看细节啊，就是到那儿去就凑近了看，恨不得拿放大镜看啊。现在甚至有人拿望远镜看啊，你比如马上故宫要展这个王希孟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啊，就一定会有一批人拿着一个单筒望远镜在那儿看一些细节啊。他们当然，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观画镜啊，在咱不知道这个名怎么来的啊，但是就是一定有这样的人去干。但是有的人就喜欢看总体的啊，就是有的人喜欢看细节，就看里边那个、画的小人儿，或者画的小的这个船啊，或者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但有的人就喜欢看总体啊，有的人，所以每个人不同的人的关注点不一样，有的人还搞科研呢，还研究题霸或者什么研究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人不同的人的关注其实是这个他会对这个画的这个偏好研究的方向或者叫审美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们当然这里边可以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偏好的话，我们建议就是总分总啊，就是说你先看一个总体，一个画你先看这个总体给你带来的一个非常直觉的东西，就是我第一眼看到它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它很好不好看，美不美，它画的人物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精神世界的东西啊，或者说它画的真不真啊，就是我们最起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会评价，就是说画的是不是像真人一样啊，有的时候它不太像真人，那我们就关注它的灵魂的东西了，对吧。我们有时候也甚至那样的艺术是更高超的啊，因为只有这个古典艺术才会追求把它画得像真人一样嘛。那么我们先有一个总体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再去像探案一样去关注细节啊，关注边边角角的细节，所有的细节啊。你如果有一个有特能抓住细节的朋友的话，你就可以抓着他一起去看，他就会给你发现很多很多的细节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总体。所以总分总实际上看画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抓住所有的细节了，你就忽略了总体啊。为什么我们说还要回到总体啊？而且你不能说因为你知道了这边的讲的故事啊，或者里边的情节，你可能就忽略了这个视觉上给你带来的一个感受，对吧？因为你像尤其像宗教画，那很多的故事其实都讲的一样，受胎告知画了成千上万幅都有，可是为什么这个人的画他的特点是什么，那个人的画有什么特点，那个人有什么什么特点，对吧。不同的人他画同一个题材的话，这个对比起来就更有意思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就是不同的方法吧啊，这当然是我扯远一点啊，就我们说到观察其他人欣赏艺术本身也是在美术馆的一个收获了。当然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个困惑，就是说怎么去评价一个艺术的好与坏啊。 这个不同的人吧，他对这个艺术的好坏其实评价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说艺术确实没有，就很难讲好坏啊。但是呢，确确实实也有一定的规律，也有一定的门槛儿，也需要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啊。所以怎么去区分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啊？这个书里边讲了一点，就是好的艺术呢，不一定是一下子就抓住人眼球的啊。因为他讲过，就是有一点说，如果一个人对艺术的反应是这样的，说哇啊，然后咦，就是我们先被这个画所感叹啊，但是慢慢产生疑问，那这种艺术呢，有可能是第一眼好的艺术，但是可能禁不住琢磨。但有的艺术呢，是第一眼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反应，比如他第一眼反应可能是嗯啊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啊想清楚之后，哇啊，你再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你就会觉得啊，实际上是他给了你一个认识他和思考他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艺术其实是更有回味的啊。为什么有的艺术大家觉得哎呀看不太懂啊，觉得没意思啊，实际上有时候看不太懂本身是有意思的一个标志，就是它给了你一个思考的过程，就是你没有思考的话你就直接懂，那恐怕就会索然无味。其实看戏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当你第一眼看到某个作品就比较讨厌它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说你多看它一会儿啊，你不要着急下结论，你多看它一会儿，你多看一会儿可能你就会不同的感受了。我觉得这个例子其实很好举啊，你绘画里比如说印象派的艺术，那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来自于莫奈的那个日出印象。那日出印象的第一反应就是在那个时期的人可能会觉得啊，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都没画完吧，对吧，你这个笔触这么粗啊，你这个色彩这么简单啊，不那么就是不像那个浪漫主义啊或者古典主义那么复杂，你这画好了吗啊，就是这种反应。但是你慢慢的看它这个美就出来了，像莫奈的画真的是你真的慢慢的，然后你就知道它的美在哪里了，它那个朦胧所带来的那种美感啊，甚至是一种真实的环境的感觉。但是你看他的细细的笔触的时候，你却感不到，他感觉不到这种精细的存在，他就是一个提供了一个像环境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大量的例子可能更多来自于建筑，你比如说卢浮宫的金字塔刚建好的时候很多人批评，那巴黎人把它批评得一塌糊涂，可是它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巴黎的地标啊，巴黎的地标是卢浮宫地标啊，那是玻璃金字塔和周边的这种卢浮宫的老的建筑就是相映成辉啊，对吧？包括蓬皮杜艺术中心建的时候，所有的管子都露在外边，所有人说这也太难看了，但是它变成了一个现代艺术的一个圣地啊。那么就是大家都接受它了，最后都觉得哎呀，它有它非常特别的美，像个工厂一样啊，它也正好是反映了20世纪那样的一个工业发展起来的一种审美啊，所以就像我们国家这个就北京比较明显，比如国家大剧院当时设计好的时候其实反对人非常多啊。那么当时的这个领导人决定要建这样的一个大剧院，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建好了之后我们真的是越看越美，越看越美，越看越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好啊。它是这个有人说它就是一个壳子里边扣着三个剧场，可是它里边的公共空间和它的整体的造型，有很多人说它跟周边的建筑并不协调，可是你放时间长了它就是协调了，它根本不需要去，你要是说我直接建一个协调的话，那恐怕就是个平庸的了啊，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你恰恰是这种看起来不协调的东西放在一起，时间长了它就协调了。其实包括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它的建筑也都是仿欧洲的啊，或者是那种带罗马柱的这个建筑，它跟天安门本身也并不是多么的协调，可是你放时间长了它就是协调了啊，它的整个那恢宏的感觉它就出来了。包括央视大裤衩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看时间长了实际上会觉得非常好，它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的野心雄心，它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对吧？我们能够有这个胆量去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它能夺人眼目，对吧？它有很有想象力，那么这些东西它就是存在的，所以它是需要时间去理解它认知它，而且还需要 它跟周边的协调不协调、和谐不和谐，有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啊，不是也其实它是需要人们的一个习惯的啊，它有时候是这样的啊。这个艺术品也是这样的，就是第一眼你不接受没关系，你可以放一放啊，慢慢的可能你就接受它了，而且可能接受起来最后会觉得非常好啊，就很多的艺术可能都是这样的。嗯。还有一个就是绘画中其实有一个他这边讲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我们可以简述，比如画框对艺术的影响。我看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盯着这个画看，很少看到画框。其实画框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他把这个作品和周边的世界隔开了，那他把它这个圈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里，然后呢提醒你这个是他的这个作品啊。这个画框本身是艺术部分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一个边界啊，也是一个桥梁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画框本身对这个艺术作品所能够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啊。就梵高其实都很重视画框的作用，他就说没有画框的话就好像没有躯体的一个灵魂啊，这个画本身是需要画框作为承载体的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它就像一个舞台，它就像一个演戏的一个舞台啊。这个画框其实就是个舞台，那你不能说这个舞台就不重要，你没有舞台你就没有演出了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提到的。还有很多就是尤其是现当代的艺术吧，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匪夷所思的艺术啊。你比如说杜尚把一个难用的小便斗啊，上边签上自己的名字，放到这个展厅中间去啊，说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品。那很多人就觉得匪夷所思啊。当然你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讲，它可能就是不值钱，它就是一个小便斗的钱嘛，顶多是加上杜尚的签名的钱。可是他想表达什么，对吧？他想表达什么，就是这种东西会不会让人觉得啊，它就是一个皇帝的新装，或者安迪沃霍画的那什么金宝汤罐头啊。那么他为什么要画这种工业产品，画可口可乐啊？可口可乐是一个工业产品，他为什么要把它变成画啊？这还甚至还可以卖出天价来啊。其实这种作品往往就是带给人一种非常震惊的啊，非常离奇的。其实当然这个我说的可能还都不够离奇，有很多那种和性啊或者裸体啊有关的一些实验的艺术啊包括我们最近很火的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叫葛雨露这个同学，把自己的名字变成这个鹿的名字啊，然后把这鹿牌还给挂在这个路边上，因为这条路始终没有名字，他就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条路，然后最后反倒成为这个就是很多的地图都把这个路就命名为他的路了啊。这因为你政府不作为啊对吧？但是后来还有他又被处分等等等等吧，就是又因为什么什么一个羊具放在旗杆上哈，就等等等等吧。实际上他这个就是一个实验艺术啊，但是很多人觉得这叫什么艺术啊？但这个现当代艺术不是说是你理解才叫艺术啊，就是它就是一种实验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这个实验是非常成功的啊，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已经开始用这个他的这个路名来寄快递了，来送外卖了啊，甚至这个百度地图可能都收纳了这个名字了，那这就是非常成功的啊。如果说他那个旗杆上的羊具也是他放上去的话，那他后来被中央美院处分了，那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艺术了啊，因为他等于他就是想引起某种反应，如果没有反应没有反馈，这个艺术就是失败的。啊，这个引起的反应不一定是好的反应，也可能是坏的反应，也可能甚至是坐牢的反应。那这种东西，我们不是从法律层面，不同道德层面，我们就从艺术层面来讲，它这个实验艺术本身是可以成功的。当然，中央美院不说，它又不是这个原因了。但我们不管，我们只是想举这个例子。包括我们喜欢听看画这种播客呀、啊，或者说公众号的人，可能都知道有个小顾，对吧？顾爷曾经写过一篇叫什么看不懂的艺术都是大便啊，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放厥词这么一个公号，可能因为之前他经常讲什么印象派啊什么的，大家对他印象蛮好，但是他出了这样的一篇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就说你看不懂，你就是像有的老师，有的很懂的说你不看不懂你可以问呢，你不能就是你这样的去大放厥词其实没有没用。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小顾的这种反应，对，尤其对现当代艺术的反应啊，因为现当代很多艺术你是看不太懂的，它就是你这个艺术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是它如果让你恶心了，让你烦了，让你甚至让你愤怒了，让你拍案了，让你骂了啊，都是这个艺术要达到的效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是这种艺术本身就是刺激你，它就是要让你离开你艺术欣赏的舒适区。你艺术欣赏，如果你永远停留在新古典主义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接受新的东西啊。当然有可能这个也不是说就好了，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艺术的一种目的，这个艺术的一种目的，它就是要让你去接受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甚至是价值观啊，不同的一种审美的标准啊，不同的伦理啊。所以这种是我们看这种尤其是这种比较刺激的艺术啊，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知道他要干嘛啊，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即便他激怒了我，或者让我们有反应了，那么这种反应或者怒也是我们所要去关照的，也是我们这个所要关注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种不适感。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对有艺术有什么样的期待啊，就其实可能还是跟刚才那个话题有点相似啊，就是说我们有的艺术家强调说艺术没有定义啊，有的人可能说没有定义，但是像我们这个里边讲的就是他觉得艺术还是要有定义，如果没有定义的话，恐怕你很难就是就更乱了，你就更没有办法去欣赏它了。但是他说艺术有定义，可以有定义，但是艺术应该是多元的定义，就是每个人可能都可以有一个对艺术的一个定义。所以对艺术应该有耐心啊，对这个作品的欣赏呢，就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背景知识，还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你对艺术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啊，这个期待也可能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因为很多人去看画的时候是希望看到美的东西，对吧？那万一来一个不美的，或者说不那么美啊，或者是太特别了啊，很古怪，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实际上你的心态够不够开放，够不够宽，你的审美够不够宽啊，就是审美度够不够宽，你的接纳度够不够宽，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美术馆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交朋好友的地方啊，就是实际上美术馆特别适合比如谈恋爱啊，或者跟约着女朋友男朋友啊就一起去，也可以去搭讪，就是这个书里讲一点，就是其实你可以在美术馆这个欣赏艺术的时候也可以去结交一些朋友啊。有的人就认为就是说实际上欣赏艺术最佳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聊天，就是我们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聊着艺术啊，就因为艺术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并不那么实实在在的这个跟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它实际上反倒，而且它没有什么标准，对吧？我可以讲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它不会产生强烈的分歧，没那么功利啊，就是最主要它没那么功利啊，所以呢就会大家都会很愉快的分享一个对艺术的一个感受啊，一个见解，这个就是比较就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时候。所以在美术馆，如果一个人喜欢了一幅画，他在那画停留很久，如果恰恰好好另外一个人也喜欢这幅画也在停了很久，即便两个人不认识，为什么不聊聊呢，对吧？就是其实也是不一定是说非得做男女朋友嘛，也可能就是会认识一些很好的啊，艺术上有共鸣的，有共同审美观价值观的一个朋友啊。所以像叶芝说过一句话，说这里没有陌生人，只有尚未邂逅的朋友啊，就是说美术馆是比较恰如其分的。而且美术馆它的这个里边看画人，我们刚才讲就是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比较善于我刚才讲抓细节，有的人可能关注技法技术啊，他可能就是一个画画，所以他很懂技术，有的人就很重视思想，就是说我从这个画中我感受到了一个 我经过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画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啊？或者说，当然不是所有的画都有启发的，但是有的话有启发，他能把这个东西能跟你分享出来。有的人呢，就是艺术史大拿，他就什么都知道，所有的门派、大小画家都门清，这个什么历史掌故什么都知道。所以，不同的人在这个我们说美术馆，在一个画面前所遇到的朋友，大家可聊的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是如果大家都是一个艺术爱好者的话，那么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说要找到属于你的杰作。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经常在在这个参观美术馆的时候啊，这个美术馆会有自己固定的名作啊。你比如说像蒙娜丽莎、维纳斯和这个胜利女神是卢浮宫三宝，那我们去了肯定要打卡呀，这三个地方都得去啊，还得恨不得都得合影。可是看完这三个呢，看完这三个你还要看什么啊？我们要不看看大卫的画，看看卡拉瓦乔的画，对吧？我们可能心里的大概有数，就还是要去打卡，就不同的名作要打卡。然后这个博物馆的美术馆的指南也会告诉你，这个展厅里头有哪幅作品很重要，谁是谁的，在哪儿，对吧？像卢浮宫的地图上就有这样的标志。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我觉得打卡是少不了的，尤其很多的美术馆，你不是第一次去，那你肯定要去打卡。哎，你名作它是有名的道理，但是实际上知名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很吊诡的事儿。一方面呢，它可能确实是在艺术史上是能够说出它这个重要性啊，一二三啊，就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很多画，它都有它出名的道理啊，我们能讲出一二三来。但也有一些很多的名，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名作，它其实是一个，策展人呐、评论家呀、这个交易商啊、拍卖商啊、收藏家呀，是这么一个合力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有的画可能拍卖品市场就是其实是可以人造的。比如，如果我是王健林，我就豁出去把我的所有的钱砸出一幅画，砸出一个世界第一价格，那这个画就显然就是名作，对吧？显然名作，我不管你打算卖多少钱，我上来就10亿美金，那它就一下子就世界最有名的画了。那我愿意掏这个钱啊，然后呢，这个当然前提是有人跟我一起哄抬物价哈，那么就是等于可以人为制造名作，所以我们对这个名的东西呢打卡有必要，但是也不要太执着。那么在去往这些名作的路上啊，在这个我们其他的时间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浏览一些其他的作品呢？有的时候我们都不一定知道这个作者是谁。那可，哎呀，这画特别符合我的心意，那我一下子就入我的法眼了，对吧？那么我们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啊停下来看一看，我们可以如果可以拍照的话，我们就把它拍下来，我们把这个画作的这个名牌也拍下来啊，我们甚至不一定知道作家是谁，我们回家慢慢查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柏林的老国家博物馆啊，老国家画廊看到的那个伯克林的那个死亡之岛。那么看这个死之岛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伯克林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我就是在看别的画的打卡的路上，我看到这幅画，我觉得非常好，我就多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就拍下来。后来等我读的艺术史越多的时候，就突然间遇到了这样的一幅画的介绍。哎呦，我说这不就是我那个曾经打动过我、印在我脑海里的这个伯克林的死之岛吗？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当然伯克林也是很有名的了，但是他比其他的画家来说，他可能名气还是不够那么大。但是他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去专门去找到属于你的画作，包括，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名作啊，你内心的一个名作，包括你像我最喜欢的这个啊，爱德华·霍珀啊，那他不是他的这个作品，他的知名度，那个比起梵高来，比起米开朗基罗来，那当然要差很远了。但是我就是喜欢的，他就是我的一个名作了啊，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欣赏美术馆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秘籍吧，或者一个招儿吧，这里头其实还提到了有一点，就是说孩子、小孩的作用。小孩有的时候是最佳导览员，就是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去听这个志愿者呀、专家呀、讲解员啊去讲，听语音导览。但有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现当代的作品，因为现当代作品它可能更强调这个脑洞的啊这个影响，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带个孩子啊，你甚至都可以问问孩子，他看到了什么啊？也许那个孩子给你带来的反馈是你意想不到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实际上，尤其是成年人，实际上思想是被污染过的。 一方面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对我们是一个是建构了我们的知识体系，但同时也对我们形成了一个干扰，也就是说它会让你有很多的成见去看一个作品，包括你看一个作品的方式可能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啊，包括我刚才讲的总分总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个固有模式，这个固有模式不一定是最好的啊，当然我只是提了我的一个经验，但这个就有可能是一个影响我欣赏艺术的一个东西。但孩子有时候他会很天真，他会因为我们经常讲童言无忌，对吧，实际上有很多的孩子讲的话实际上是没逻辑的啊，我们会觉得很惊讶于那种没有逻辑。包括我前两天我同事讲，他说哎呀我家小孩，因为小孩很小，他说我说你闻到了什么的味道啊，他孩子就说啊我闻到了云的味道，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孩子特别有意思，他怎么会想到闻到云的味道，实际上是他的孩子的表达是没有逻辑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在看画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完全依靠逻辑来看的，他就是直觉的东西，那他可能就而且他会不停地提问题，他也敢于表达，他也敢于提问，这都是这种我们所说的初心啊，初心，这种初心我们可能没有了，但是孩子可能还有。所以他们经常说因为博物馆可以有很多小孩可以租借啊，就是你借一帮小孩，你借一个小孩跟你一起看画，你可以跟他交流啊，但是开玩笑，你可以有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话，不是太大的话，就可以跟他交流啊，你可以跟他交流，你可以问问他的感受，他的看的东西，而不是说你看啊，妈妈跟你说啊，这个画谁谁谁画的啊，这个画家。是什么什么流派的，你不要给他灌输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也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从这幅画中看到了什么，你们可以彼此的交流啊，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啊，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建议。然后再还有一个我们会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有那种艺术行话啊，这个艺术行话就是所谓的专有的说法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名牌上说啊，借由这件作品啊，艺术家试图对抗我们的预想的文化价值层次和对艺术价值的假设，这是人话吗？你很难听懂吧，对吧？其实呢，这种行话呢，在中国的画中呢，也是特别常见的啊。比如说，中国文人画中经常讲究什么气韵生动啊，什么画出心中的丘壑呀，是吧？还有什么？这个一些关于笔墨呀啊，这个笔墨怎么样啊，就是这种评价，这个评价实际上都是一些艺术行话。这种艺术行话呢，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呢，就是他们一旦掌握了这种艺术行话的话呢，他们就喜欢用在这个话语体系里讲话，他们觉得不这么讲话不代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这么讲讲不明白。那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是用这样的黄话来对话的，它这相当于一个另外一种语言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要显示自己的高明啊，我只有这么说才表明我懂，才表明我这个是这个圈里的人啊。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这种艺术行话，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自绝于人民了啊。他就是他也不太希望你大众，尤其像中国文人画，他为什么要那么表达？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也不希望我这文人画让你们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来欣赏，因为跟你们也没关系，你们也欣赏不了，你们也不懂，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精神世界啊。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自我封闭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懂的人呢，懂得怎么说，懂得怎么表达的人呢，也会觉得好像我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了，好像我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在阶层上要高人一等了啊。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忍耐啊，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但是我也觉得也没有必要说因为学完了之后我们就也这么说话，也不这么也变成不讲人话的人了啊，就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就是一些艺术爱好者嘛，我们重要的还是要去感知这些艺术本身的魅力啊。还有当然这个行话里有一些东西还是能够很精华的啊，去展示这个艺术的本质的东西，那么这种就是，所以艺术行话也不都是坏的啊，也有一些非常精华的东西，但是确实有很多固步自封就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东西。这个我们说买书的时候有所谓的员工推荐啊，其实这个 美术馆没有这样的这个员工推荐，但是有时候美术馆会评啊，比如说我这个馆藏最著名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有一个普通人的推荐其实更好啊，就像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像蒋勋的卢浮宫这本书，实际上就特别好，当然他是一个专家了，他不是员工了啊，他就是他自己选了一套他认为比较好的画告诉大家，就是你可以去欣赏这些画，那么这些画呢他也有效的用美术史把它连起来，然后也帮你去介绍，那就是很个人的啊，这种推荐的这种艺术的指南有的时候也是挺不错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听我的手机美术馆了，因为我也在推荐一些作品啊。我觉得这个个人的推荐有的时候它会更充满人情味儿啊。你比如说像霍珀的话，是因为我自己喜欢，所以我要讲，我要推荐给大家。那如果说很多的艺术史的这个大家哈，或者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他未必能讲到这个画家啊，他未必像弗里德里希也都未必讲的，他可能更多的讲一些非常更有名的更主要的一些画家，但是因为你有个人的推荐，你心有戚戚啊，所以你能够把这种情感能够很准确的表达出来，就让这种推荐会变得比较有意思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像艺术界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像大众点评这样一个东西啊，我可以举个例子，就像网易云音乐这个 APP 啊，我是在这个一个用户，我会发现它这个最好玩的一点就在于它很多音乐后边的大量的这种评论啊，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曲子，你听的时候你看那个下边的评论就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成百上千的那样的，有的人他不一定讲技术或者这音乐，他有的时候他就会讲自己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可能跟这个歌啊或者跟这个曲子啥关系都没有，他就完全自我在抒发。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美术馆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帖的功能就好了哈，我们把蒙娜丽莎挂在这儿，然后在旁边弄一二维码，弄一个电视屏幕，我们所有的人看这个画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我们这个感受都可以发到这个屏幕上，这个屏幕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这个点评，这个点评可以是说这幅画的，也可以是这幅画让我想起了我的人生的某段经历，我的一个故事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该多好，我觉得这个就会让人们对一个作品对人产生的一种投射啊，或者说思考或者说反应都能够在这个上面有所呈现，那样这样的一个作品就立即就丰富起来了啊，这是我的一个联想啊，当然不是这个书上说的，这是我的一个联想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参观美术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裸体的艺术啊，包括这个什么裸体的马哈，什么什么镜前的维纳斯，对吧，这个我们之前讲那个马奈的那个奥林匹亚啊，或者说是大量的这个古希腊的雕塑，怎么去看它啊，尤其有很多的家长有这种担心，说这个孩子看了这些裸体会不会不合适啊什么的啊。我倒觉得没事儿啊，因为他当他看多了他可能就反倒习惯了，他也知道一种比较艺术的观点来讲就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了啊。那么实际上大家对裸体最早的这个发源的艺术的发源其实就是古希腊的雕塑嘛，最有名的这个维纳斯不就是古希腊的雕塑嘛，对吧，但是后来这个比较有名的男性的雕塑大卫啊，就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那么我们避免不了它，对吧，所以就是当然也有人说是不是有的那个美术馆可以搞一个裸体艺术展，然后所有的观众也要求裸体，大家都赤裸裸坦荡荡的来看裸体的作品，然后大家也都光着，这样的话更好一点，当然这也不太可能了，因为在中国完全不可能。那么我们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回避这个裸体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裸体并不一定有邪念，对吧，或者说绝大多数不会给我们带来邪念，我们更多的欣赏它的这个美，对吧，有的很多的尤其像古希腊的或者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它的那个形体的那个造型哈，或者它造型所给人带来的主要是身体的美啊，叫身体的美学，就肉体的美啊。当然了，如果说到了罗丹，那罗丹它会呈现一种肢体行动，就是姿态的一种美，而且或者不是美，或者是一种很直指人心的一种东西啊，或者是伤感呢，或者是悲愤呢，啊，或者是 那种情感的纠葛呀，那在罗丹的作品中就呈现出来了。它不一定是给你一种性的联想啊，或者说是带来一种冲动，所以呢你更多的是感受这个要么是美，要么是灵魂，要么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也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看了这个裸体，它你确实产生了一种性的反应啊，你怎么办？其实没事儿啊，就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说，就是你要关照你的那个真实的反应，你也不要去回避它。你如果说确实它给你唤醒了你的某种身体的冲动的话，那你就去感受这种冲动而已，那就是这个作品可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回避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回避它，你要真实的去对待你对一个作品的一个真实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里边还讲到了触摸啊，当然因为绝大多数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啊，可能有少数的美术馆会有那个为了照顾这个盲人会做一些比如说模型啊，可以让你触摸，当然也有个别的这个雕塑家，比如尤其是现当代的雕塑家，他可能做成东西是让你摸的。触摸如果让摸的话啊，就是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个雕塑啊，它可以摸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触摸的方式来感受一个作品啊。有的时候甚至它是比如说你他不让你摸，他让盲人摸啊。那么这个作品，当然大多数这个我估计都是复制品了啊。那么这个盲人他在摸的过程，他可能也会有表达，他说：“哎，我摸完了之后，我感受到，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他的肌肉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他的描述有的时候是会给你带来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视角，因为你有了眼睛之后，你可能很难用其他的角度去接触一个作品啊。”去感受一个作品，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作品的标题的问题啊，有很多的作品实际上没有标题，尤其是这种极简的作品，其实没有标题也很正常，因为你比如说就我喜欢的这个霍珀，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能用语言表达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画画的，所以他也很多的时候他也不用你标题。他的观点就是艺术自身就应该能表达他的传递的信息了，所以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话说起来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如果说没有个标题作为一个指引一个引导的话，你可能想入那个门却很难啊。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标题呢很重要一点就是给你一个切入点啊。有的标题呢也比较简，尤其像现当代的啊，就比如说这个画叫蓝绿设计，那它其实也就是告诉你，你重点要看我的这个色彩，看我的这个怎么去设计一个色彩的一个搭配啊。所以呢你不用深入的思考它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它没有，它只是告诉你我怎么去设计一个色彩的搭配，所以看表面就行了，你不用过多的思考。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极简的一个标题也蛮好的。有的时候呢他这种干脆就没有标题，没有标题其实我倒有一个好办法，我觉得如果说他就叫无题啊，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干这个事儿，就是你给他起一个标题啊，就是你内心里头给他起一个标题，就像我说我看到死亡之岛，可能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叫死之岛，那我内心里的是不是也可以给他起一个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荒岛前的什么小船之类的啊，就是写我因为我没有起名字，我就是突然间这么一想，反正那个德语你也看不懂嘛，那你不如给他自己起一个名字。我觉得你起名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在感受他，你在思考他，你在跟他进行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欣赏一个作品的时候的一个方法吧啊。而且这个里边也讲了，就是有的很多的因为没有名字你又找不到一个切入点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很恼火，那么这其实还是强调一点，就是说这种给你带来的一种哪怕是不愉快，其实也是这个作品本身的可能会产生的一个反应或者反响之一啊。你要尝试着去离开自己艺术欣赏的舒适区，来到一个非舒适区去感受更多的东西，来拓展你的审美的东西。 那么这一期节目用60分钟的时间，哎呦，很长的时间哈。那么介绍了，应该讲是一半吧，就是如怎么去参观美术馆的一个算是一个秘籍吧，就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话题和主题。那更多的，这个点可能都是来自书，但是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我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所以这期节目可能不会给公众号里推什么图片了啊，就是一个纯音频的东西。下期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再说完，我们分成两期说啊，先说第一期，就这样，再见。